感谢主哈、啊！刚才于师母说我在大雨中登上讲台，啊，所以你们也要撑伞听到。呀，我觉得，每一次的敬拜其实都非常珍惜哈、啊，因为我们是来朝见神。我实在希望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礼拜天不是习惯性的来聚会而已，习惯性的来聚会。养成聚会的习惯这是应该的，但是聚会决定不止于这样，我们心里面一定要预备好要来朝见这位至高至大至圣至荣的永生神。当我们的心真是带着这样子的态度来到神家，我相信光来的路上我们都不一样。好，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期望，不知道今天主要对我说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能够跟众圣徒能够又相会，而且在主的面前借着彼此的服侍，像我就很享受他们带给我们的服侍、不是音乐而已，而是帮助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真的希望在这个家中、来聚会，我们不是只是来 attend a meeting、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都是 participate， 我们真的把自己整个摆进来，我们都在这里 contribute啊、我们在主面前神给我们所有的恩典，让这个聚会可以更好、啊、那我想我今天继续延续的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主题，讲到归耶和华为圣。那讲到归耶和华为圣、啊、我们的重点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于真是把神当神。今天我们的信仰问题差不多都出在神对我们来说是风闻有神，神对我们来说我们愿意相信他，但是我们缺少的第一手真实的活泼的持续的深入的那种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借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圣经，不同的教导，不同的见证、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位神对我对我自己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神、啊、所以我想我们不管前一阵子讲到、哈该的劝勉、啊、看到神家百姓们祝福都失去了、啊、因为他们专顾自己，任凭神的殿荒凉、啊、任凭神的心意没有办法被 fulfill， 那神一直渴望能够得到一个家，能够跟神的儿女们、啊、能够常常在爱的里面相聚，成为他享受的家、啊、父亲是父母亲享受儿女一样，但是神的儿女们都只顾自己的生活，他们忽略了神啊、上一次我 讲到乃曼、啊、当乃曼借着外面的成果，借着外面很漂亮的成绩单、啊、借着他一战又一战的打胜仗，升到元帅，全身都是勋章、啊、穿着一个雄武的军装，但是却遮掩了他内心里面的那个最深的遗憾和痛苦，就是他长了大麻风、啊、当他被神洁净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你就发现他真的 let God be God、啊、他对神这样子的敬畏啊、连他从前那样子陪着、这个亚兰王在殿里面下跪一下，他里面都觉得不安，他觉得他得罪了这位独一的神。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当我们真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要别人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该这么做，不该那么想、啊、圣灵其实随时都会光照的、啊、当我们真 let God be God， 我们一定会行在光中。那今天早晨我是借着一个我相信你们在座当爸爸妈妈的一定都跟小朋友讲过的故事哈，啊，以利亚的故事。那其实它不是一个故事，历史事迹而已，它时代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重建祭坛，真的把神当神，当作我独一要来敬拜要来侍奉的对象。好，那我们常常就会讲到偶像偶像偶像，那 我知道不光大家从很多人是从无神论的背景出来的，那就算从台湾多神论的背景出来，我相信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家里面没有一个人的家里面还会有真正的雕刻的偶像，对不对？如果你有的话你一定要来告诉我哈，那可能是你遭受咒诅，在主的面前不能蒙恩蒙福，被仇敌攻击的一个原因，一定要除掉，那这是外面的偶像。但是我想我们每次讲到偶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偶像的定义它不光只是一个外面的，是任何来取代神在我心中对神该有的态度，该有的尊重，该有的依靠，该有的享受， 任何的人事物只要取代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他其实就是我的偶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定义里面，我相信如果我们很认真去面对我们生活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定有他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心思他吸引了我们整个人的情感，他常常在生活里面，他会让我们直接的就会想到他，想要去做他或是受他影响，受他辖制。就这个保罗是说，任何一个人这个做谁的奴仆他不是顺服神就是做谁的奴仆。那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会 drive 我们，包括我们的职场，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你家里面最可爱的孩子包括钱财，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嗜好，包括我们任何主以外的可以取代主的，让我在神的面前不能够自由，不能够那样子真实的尊主为大来侍奉神的，其实都是偶像。好，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before 我继续走下去，我本来是想后面问的像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故事，那个时候在巴勒斯坦里面最流行的一个偶像就是巴利拜假神那巴利是当时整个周围列族都在拜巴利，那亚瑟拉是女神管生育的那巴利是除了管农作物 也管很多的这个福分的，所以为什么神的百姓会想要去拜巴利，为什么神的百姓会另立偶像去拜亚瑟拉为什么除了神以外又再去自己立了一个金牛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偶像出现，很容易的问题需要能够得到一个看得见的依靠，对不对这个很好这个不太像外行人说的话，但是你真的讲得很对没有开玩笑的，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看得见抓得着的东西，对不对？像你丈夫当然现在的女人太强了，不就觉得丈夫是依靠一个很好的工作拿到一个很高的学位学的一技之长，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是看得到是抓得到的是可以依靠的银行的存款现在已经八位数了扣掉小数点，那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非常好，觉得神对我来说不够满足，我还要还有没有忧虑就是对神信心不够，所以我还要再去依靠别的，光对他的依靠不能够解决我心里面的担心我一定要抓到一些，我一定要能够有一些的依靠。所以当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在于我对神的依靠我要靠我的同事我认识一个好朋友跟里面的这个 VP 是好朋友， 我觉得我找工作要靠他，我们里面要去对神自己不够的，我们要靠别的。还有没有不够认识他没有真正的 let God be God 这是很关键的东西很关键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在我们里面不管是明着知道或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在主以外另立偶像你要知道你有没有偶像有一个很好的证明，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凡是用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所以你要问的就是说，在我最近的年日里面，最近几个月，甚至最近这几年，到底我的愁苦是越来越加增呢，还是我的愁苦，我的喜乐越来越加增？因为十六章第四节说，用别的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一定加增。这是圣经的话，而且我决定相信，我自己的经历也可以证明，什么时候有别的东西在我里面出现取代了神，我的愁苦只有加增。而十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当我们把耶和华摆对位置的时候，不仅我这个人不会随风摇动，不会七上八下的我的心就不再动摇，而且他底下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偶像，其实从这诗篇十六篇很快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在这里 deal 的就是，以利亚让我们看见整个国家 几乎全面性的偏离神。他们不仅拜的金牛犊啊，北国每一个王都把金牛犊留在那里，让他们不去敬拜真正的耶和华，他们到金牛犊面前啊来替代神的一个敬拜啊。然后接着，连巴利周围列国外邦人的敬拜也都进到神百姓中间，这叫做随从今世的潮流，啊，这个世界上在拜什么，我们今天就拜什么，进到神百姓中间，啊，所以巴利、亚瑟拉都来了，所以整个国家是堕落的，所以到一个地步，神就叫以利亚，以利亚也祷告，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祷告的时候，啊，天就 关起来。3年零6个月不降雨不降露，啊，弟兄姊妹，神家里面真是需要有人能够站在神的这边，能够摸着神心中的痛苦，啊，能够替神执掌权柄在地上。所以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天就哗关起来，再也不下雨，啊，天如铜，地如铁，啊，天不降露，地不出土产。那弟兄姊妹，以利亚那个时候为的是要带领神的百姓能够归向神，啊，他的重点还不在于刑罚神的百姓。他的重点是在于唤醒神的百姓，让他们能够归向真神。那弟兄姊妹，今天圣灵也在做这件事情，今天教会也在做这件事情。我们都希望在主的面前，经过这个世界，人生短短的年日，经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被这世界的潮流，不被这世界的偶像，不被仇敌，借着世界的王，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把我们这个人给绑住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刚才弟兄们念的真的是很生动哈。那我们把中间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再稍微细节啊再看一下，我想对我们对整个故事的了解啊会更清楚一点。我们翻到列王记上18章就好了，17章不读了。所以为的已经有3年多旱灾没有雨，所以在这里有一场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啊，就是以利亚一个人代表神，然后400个巴利先知，450个亚瑟拉的先知假先知，加起来850个啊，比我们今天在座多的远远超过一倍以上啊。那以利亚一个人在这里，你看我现在看你们，我心里面都胆战心惊的，这么多人哈，啊，那你们也不过300号人物，人家是850个，但是他一个人，啊，今天不是人少人多的问题，今天是生跟死之间的问题，啊，所以以利亚那天上到山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为了要在这里证明什么？证明到底谁是神？所以以利亚在这里一开头。20节他就敞开来就问说，到底谁是神？巴利是神就拜巴利，耶和华是神就专心拜耶和华。百姓一言不答，为什么不答？如果今天你是以利亚，你在这里讲的时候，百姓一言不答，你的感受是什么？心怀恶意，心持恶意，不是像于师母年轻的时候，他不能做决定啊，他连那时候台币20块钱3条的手帕，他都做不了决定，都要拿我来哪一条好啊啊，这两条都漂亮，不晓得要哪一个啊啊，或是你们现在要买车了啊，到底现在是一个 big sale 的这辆车呢，还是我一直想要买的那辆车？你又做不了决定的，对不对？啊，我的 dream car 等了我7、8年了，终于可以买车了。我想买一个我不讲什么车，你想要的车。结果另外一家现在35% off， 你又在那边犹豫了，对不对？啊，心迟而已，买这个就想那个好，买这个就想这个好啊。那么我希望你们结婚的时候不会有这些问题哈。心迟恶意，一言不答。这里的心迟恶意不是 undecisive， 不是不会做决定，而是脚踏两条船，他两个都要，因为他都怕得罪，而且他都想要分别从不同的神身上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祝福。这是现代人的问题，想要，怕失去，怕失去啊！我们的两个怕，一个就是怕想要的得不到，一个就是怕得到的怕失去。 这就是人今天睡不着觉忧虑的原因。你算算看，你今天的忧虑基本上就在这两个里面。你一直想得到的，你没有把握可以得到；已经得到的，我又怕他失去，怕我孩子出车祸，怕我孩子上大学堕落，怕这个怕那个。那弟兄姊妹，这都是人的心态啊。所以心持恶意，讲到我们里面，在神的面前不是 purely， 不是那么单纯的真正的 let God be God。主学老师对小朋友讲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主耶稣说的财主跟拉萨路，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财主天天吃喝宴乐，然后拉萨路是个乞丐，在门口捡他掉下来的东西碎渣子吃，然后有一天他们都死了所以财主进到这个阴间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我门口的乞丐天天像个狗一样的那个乞丐居然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那边享受这个乐园的喜乐，而我在阴间在这里被火烧，口干舌燥，痛苦得不得了。哎呀，他心里面真羡慕哈。所以我长话短说了主日学老师讲到最后的时候就问小朋友，你要当拿撒路呢还是你要当财主现在的小孩不好养哈。他说我活着的时候当财主，死的时候要当拿撒路。那小孩太厉害了哈。那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两个都要。耶和华神他曾经祝福我们，曾经带我们出埃及，我还是要。但是巴力周围国家都在拜我不要得罪他，就算我不羡慕那些，但是我不要得罪他。弟兄姊妹，这是当时的情形，百姓一言不答。所以那天有一个挑战，就是大家都双方巴力跟亚瑟拉杀一只牛，以利亚等一下也杀一只牛，分别向他们的神祷告，看看谁从天上降火下来。那这件事情是只有神可以做，我们可以尽我们可能的奉献，我们可以尽我们可能的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摆在这里，但是从天上降下火来只有神做得到所以他们那天就有了这样子的挑战。那底下的故事我想都非常生动，你们现在不要看了也许你们等一下回家可以看。那巴力先开始他们把牛杀了，把柴都预备好了，然后他们就在旁边开始跳。你可以脑筋想象，850个人在跳舞长啊汗啊跳啊叫巴力叫亚瑟拉降雨，结果都没有，他们大喊没有这个到了中午的时候，以利亚就出来嘲笑他们他说你的神他大概是他是个神，他可能正在默想他可能正在默想，他可能走到那边去了没听到或是说他现在正在行路有的翻译就是说他现在 take a vacation 或是他睡着了，你要把他叫醒所以那些巴力先知亚瑟拉先知就跳得更大声，喊得更大声，到最后他们开始拿他们的风俗，就用刀开始治割开始在这里流血治割治刺到血都流出来。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那个图面非常 bloody， 850个先知喊狂叫用刀砍结果雨都不降，从早晨中午到献晚祭的时候通通没有。到最后不要说他们无计可施，百姓们也不想再等，所以这时候以利亚起来我们一起来读第20节好不好？不然我们从30节读到40节我来读好了。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民筑了一座坛，在坛的周围四围挖沟，可以容谷种厄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肚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了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了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有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的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啊，虽然我读的没有他们生动啊，等一下请这个西曼上来帮我们把假先知都除掉。他刚才喊得很入味啊。那首先我们看见以利亚所处的世代哈，是在一个非常荒凉，整个国家全面堕落。亚哈跟耶洗别，我想你们都听过这两个王啊，在这个王后简直是把整个国家带得远离神，完全远离神。而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荒凉而且充满妥协的世代，周围的百姓也都是心持恶意的百姓。那这样子的局面，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还有可能挽回吗？还有可能挽回吗？当然我也不想一下子 jump 到我们的 life application，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遭遇挑战就是这样，我们个人碰到的问题，不管是身心灵的，我们家庭碰到的问题，我们职场上，我们侍奉上，都会碰到一些问题。我们可能都会问说，还有希望吗？还可能扭转吗？还可能被改变吗？那这就是以利亚所面对的局面。一个充满了妥协而且心持恶意的一个局面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很多做事的原则上啊，我们在办过了几次职场培训啊，包括在这里办，包括在一些中国大的城市也办过。我们去之前就发问卷出去啊，几百号的人回信说，今天在职场上最大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回来排行榜第一位的叫做潜规则。我那时候傻乎乎的涂报纸，我还问人家说什么叫潜规则啊？那是别人教我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会逼得我们妥协。当你不肯答应老板去做两份账的时候，他就叫你走路。我们在中国听到了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为着持守向神的纯正，他宁可丢掉工作，他宁可失业，他宁可换了一个低收入更低这个一般人根本看不起的工作，但是他要求自己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会逼着我们妥协的时代，真的。而以利亚那个时候上到山上，850个人多本身就是势力。而当他面对这些势力的时候，他能够那样子的刚强，知道他所侍奉的神是谁。今天在公司里面，你们可能也碰到 politics 的问题，你自己觉得在工作里面碰到 politics 的举手好不好？有没有？哦，那你们都很幸福啊！我经过好几家公司，明显的斗争，明显的斗争。还有我的经理，我进来以后没有半年，他原来手下十几个、20个大将，一个都不留。只剩下他一个，全部被另外一个，这个差点讲美国姊妹，被另外一个美国同事给全部拿过去，他剩下一个人都没有，就只好叫 research 啊研究员，手边没有权，很明显的斗啊，所以你每一个人在这里，好像你到底是要选谁，来决定了你的未来。弟兄姊妹，今生最重要的选择，没有一个选择大过我们在神跟不是神之间做拣选，真的，它大过我们的婚姻，大过我们的职业，大过我们任何的抉择。拣选神还是神以外的，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局面，到底还有没有可能能够去面对？众民又一言不答。那么以利亚在这里呢，他在信心的里面，他做了几件事啊。第一件事情，轮到他上场的时候，他除了把燔祭都预备好，他要百姓们，他要神的儿女们，这个时候把最珍贵的水，那时候缺水缺得不得了，3年半缺水啊， 他叫他们先在旁边，在祭坛旁边挖了很深的沟，那个沟可以容骨，厄细亚就是挖了一个深深的沟。那请问为什么要挖沟？他不要让水随便浪费掉，对不对？你这个水倒下来以后，它就会沿着平地就是出去了，那可能薄薄的一层，蔓延得很远啊。那么它挖了沟以后，这些水就不会浪费，全部都在坛的四围啊。然后等一下，当天火降下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把这些水就好像一条小溪一样，它可以全部烧干。说到这个火，不是一个小火啊，这是一个真的从天上降下来啊，它要借着所有的资源。能够来见证神的荣耀，他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力量花在能够荣耀神啊，所以一点都不浪费。他挖好沟，全部都预备好啊，一次倒四桶，然后连续倒三次啊。你看到那个这个找的图很好哈，玉姐找的这个图啊，就倒倒倒倒倒倒了，旁边都是水啊。那别人可能觉得浪费，但是对荣耀神来说，没有一个代价是 too big。没有一个代价 ，no price is too high。他们愿意把最珍贵的水先倒上来，然后等一下神要行神迹啊。3×4是多少？又是12啊。所以你发现以利亚在这里做的每一件事情很特殊。圣经上特别强调，当他重建这个祭坛的时候，他的第一件事情，他还先不急的让神行神迹。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重修久已毁坏的祭坛。而且当他在这里重建祭坛的时候，一件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圣经特别提起来的，他是按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说他这个举动是一个国度性的重建，他不是只为了个人，他个人决定有祭坛生活。弟兄姊妹，一定要决定有祭坛生活，不然他不可能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今天的祷告，他的心在神家，不光在他自己，他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他也的确是个得胜者。所以新约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主耶稣显现，是谁跟他主耶稣在一起？摩西跟以利亚啊，你要知道他是整个旧约先知的代表，摩西是整个旧约律法的代表，律法和先知就是说明了整个旧约，而他们旧约的代表站在神的面前，挑的是以利亚站在那啊，所以他个人是得胜的。但是你知道吗？当他在那里看见神百姓的情形，他里面有个痛苦，他有个不甘心。我不能够只有自己爱主，自己平安，自己喜乐，自己享受就够了，不能够容许神的百姓这样子的放肆，这样子的远离神，这样子违背了神的约。所以他在这里第一件事情重建祭坛。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当他在这里重建祭坛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在外面恢复的一个宗教的仪式，他今天借着重建祭坛，重新讨神喜悦，让神显他的大能在百姓中间，能够把神的百姓的心回转向神所以后面我们发现神的百姓在那里呼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那一天重新肯定了，重新恢复了他们对神独一的敬拜和信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祭坛的意义哈。今天我们带领神的百姓，带领神的儿女们能够归向神这是非常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重建祭坛，然后倒水，然后他开始他的祷告。弟兄姊妹，以利亚的祷告实在是太好了哈。我想我们刚才我是不是听念过，我们自己也念过，他在这里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后面又说，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弟兄姊妹，你发现他整个的所有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在乎的，都是要把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 ，Lega Bika。所以他不光有一个信心的举动啊，把这个水倒下去，而且所有的柴、所有的祭牲都湿透了，对不对？不像他们是干干的，你不小心太干的野火也可能烧起来啊。他就是把你湿透到一个地步，那不可能有任何的原因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神降下来的火，全部湿透了。我以前讲过，我小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代小的时候，不像你们现在一开电炉、要洗热水就有热水，我们那时候喝个水、洗个澡都得去烧的、啊、那在台湾又是常常很湿热，常常下雨，所以那些柴、那个柴我们家还买不起木炭、都是去外面捡树枝捡柴回来烧的、那个时候烧是最辛苦的，你要拿很多旧的纸张烧烧烧，把那些树枝从湿的树枝烧成干的，然后干的树枝才着火、着火了以后能够慢慢把一壶水烧热、然后全家喝那个水、哪里像现在。所以我真的觉得现代的人实在是各方面都方便。以利亚那天把所有的柴、所有的石头、整个祭坛全部用水浸得透透的。一个最好的解释，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都是在带到一个不可能、人不可能改变的局面里面，而这个时候让神显出他的作为。神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像刚才唱的诗歌 No one can help， 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的时候，但是他却提供了我们在旷野里面单独面对神的机会，让我们在旷野，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来经历我所信的神到底是谁，也让我们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我们能够重新的能够说神真是神。那弟兄姊妹，这是以利亚所有所做的事情，不容易哈。你要再想哈，当我们现在读这些故事，我们都已经知道结局了，所以我们读过去都常常淡而无味的啊，或是理所当然的就把它读过去，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了。可是如果把你拉回到现场啊，或者说把以利亚拿下来，把我们放上去，你要想着我去过加密山哈。讲个高高的讲身上，你要想象那时候周围所有的百姓都是妥协的百姓，然后850个假先知，那样子的狰狞啊，那样子的仇视，那样子的敌对啊，然后力量又那么大，喊啊叫啊砍啊啊！但是以利亚站在这里，为着神能够站住，他居然敢嘲笑他，他居然那么有把握的把水倒下来。他那么有把握的知道，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天要重新打开来，神要降下透雨。弟兄姊妹，因为他是一个知道神心意，他是一个为神心意活着的人，他是为着神的家、神的国而活着的人，他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信心也不是他那天突然有的。所以我今天在后面结尾的时候，我特别说，以利亚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我特别加的这一节诗篇，不是雅各书第五章，其实我们现在先读也没关系。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人他好像这个天是在他手中一样，他关就关了，3年零6个月一滴雨都不降，连露也不降。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好像天窗刷开了，透雨降临。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信心都是在平常的里面神就训练他出来的。所以当饥荒发生的时候，神把他打发到基利西盘、天天靠着乌鸦叼一块饼来养他、看到心里面的水越来越少。弟兄姊妹，这都是在平常的日子神就在这里训练我，让我们跟神之间是建立在信心上，建立在一个真实的依靠上。他每一天坐在溪水旁，你想一个大大高高大大的以利亚，别人画以利亚从来没有人像他画，我这么不能讲我这么娇小、这都是画的雄伟高大，每天就吃乌鸦叼来的一块饼，够不够 In and out 一块 hamburger， 一天只有一个，然后按时后来。然后呢，乌鸦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不洁净的，神却叫乌鸦叼饼给他吃，他就是要服在神所有的安排、所有的环境、所有的训练底下，他的信心慢慢增长。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曾经交通过哈，我跟于师母第一年进中国的时候，我们里面感触实在很多哈，这个虽然别人都叫那边的弟兄姊妹都叫我们于老师、杨老师，可是我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基督的学校真的是学生啊，进到中国看见圣灵亲自的工作啊，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那么多的难处逼迫，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那个爱主，他们的信心的单纯。他们祷告的时候的力量那时候我们有位同工跟我们进去弟兄们，我们都是在海外研究所毕业的，碰到了这些弟兄姊妹们，根本连小学文化或是顶多读到初中的，他们祷告起来那个信心、那个能力、爱主的迫切，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我们里面进去就是震撼、震撼、感动、感动常常觉得自叹不如。所以一面我们在这里讲课，一面我们就跟主说："主啊，教导我们 ，teach me， 让我学，让我学。"那我中间发生一件事情，我曾经跟你们做过见证。我们那时候进出的时候其实管制是很严的我们有的人是躺在车子里面，上面盖着稻草，然后小车子送进去，然后聚会，因为。你再怎么样穿破烂的衣服，我们那时候都得穿很简朴的衣服，但是面孔还是会被人家认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进去穿再好的衣服，人家都觉得我是美国难民，现在怎么穿这么烂的衣服来，现在国内进步太多了，那时候我们就穿的很简单的衣服，还是没有用，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外来的，所以我们都得很隐藏的进去，我们有时候是坐小船那个三板运货的小船，沿着小溪流就进去聚会，那么都是在天黑的时候进去，然后早晨天明亮的时候4点钟我们就起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聚完会走的时候，那些父老们站在江边白发苍苍的流着眼泪送我们，然后我们里面都非常感动，天黑黑的，然后我们就坐着小船出来大概20-30个人坐在船上出来，那结果那天出来的时候那个因为天黑所以我完全看不清楚河面的情形，那船就卡在这个水草里面，它整个就动弹不得，就完全卡住。他们怎么冲，怎么左右弄，通通都不动，就被卡在那里。哎呀，你知道吗？大家就祷告迫切祷告这些几个弟兄们在那边左弄弄弄，弄了不知道多久，然后天开始发白了很长的时间都不 work。那我们想，那一发白马上可能就出事，因为我们就在河中间。逃都没办法逃。那时候主对我有一个要求我那时候说，主说起来祷告，而且奉主的名叫船动。这是主给我的祷告词，连祷告词都给我了。起来，奉主的名叫船动。我说主啊，这个在座，因为那时候还有比我年长的人在所以我自己觉得有年长的在，就由他们祷告嘛，长幼有序，还轮不到我。结果主那天就是要求我，因为主在训练我，我信心实在不够，就说起来，我就跟主谈条件，我说主啊，不要叫船动，我可不可以起来说神啊，求你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脱离困境？主就不讲话那个祷告是有祷告没祷告，你自己不会丢脸的，对不对？如果我说神啊，求你叫船动，那。神船没有动，那是神不思怜悯嘛？神不听祷告，那不能怪我的。但是我说我奉主的名叫船动，那万一船没动，那就丢我的脸，对不对？这是你是觉得人很复杂，你知道这个在信心的事情上就很狡猾哎呀，我就说主不行这个祷告这个是太危险性的祷告那万一不行呢？然后圣灵就责备我，他说你这次来这边刚讲约书亚。举起短枪，日头啊，你要止住在西边；月亮啊，你要停在这个亚述谷上。你讲的那么慷慨激昂，那么雄壮的，现在叫你做个祷告都不敢，好，神责备我。哎呀，我那时候发现，后来那个在上面弄的弟兄，那个教会领袖，他说："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呼求神，再不行不行了。"我就突然站起来，我说："奉主的名叫船动。"我一喊完，他们砰咚一下，船动了他真的懂了我那就一直流眼泪。我说主啊，真的是从前风闻有神我真的在基督的学校里面，真的是无用的学生。如果不是神来训练的话，很多的东西都是假的，很多的东西都不真实。所以我们走了以后，第二年我又回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个见证。那时候那几个教会领袖，他们都是没有太多 文化背景的弟兄，但是都很爱主。他说，我说呢，我在想那天一定有原因，好，原来是于老师是你啊，是你耽误了这么久不肯站起来哈。我只好跟他们认罪哈，这个信心不够就是不够，几斤几两，一撞就出来了，对不对？我说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撞击出来就是什么。所以神把我们带到风浪，带到环境里面，其实就显明我们信心的实情，显明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显明了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把神当神，还是觉得他不够。我要去找这个专家，那个专家，我要找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做这些事，弟兄姊妹，我再说，不是我们不能做这些事，而是到底神在这些事上，他到底在我心中，在这件事上，在我这个抉择中，他站在什么角色上？我很感动，弟兄们，前一阵子有弟兄写信给我，他们本来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自己在主的面前祷告，决定留下来，一起打这场美好的仗。不愿意向这个世界妥协，不愿意借着逃开、离开，找一个 easy way 来解决这些的压力，或是孩子们的担心。弟兄姊妹，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希望神家里面，我们都不是用逃来获得平安，我们乃是靠着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来打这场仗。这几天我们也为了处理英文组、处理我们的赛特，都有很多的挑战。我们想。那么很多人都说你们已经还不够忙吗？不要命了吗？那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够忙，我们真的很累。昨天从早到晚，我们加起来大概开了9个小时的会，都在处理一些神家很不容易，需要花时间要祷告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回到家要预备讲台，然后我们开始收拾行李，到半夜2点钟才睡觉哈。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真的已经很忙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乎教会的英文组？为什么我们要在乎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我们要在乎我们的青少年？因为我们真的巴不得所有的神的儿女们真正把神当神。我们真正一起来侍奉，来荣耀这位真神。所以，我们个人的得失、这些困难、这些代价，虽然让我们很疲倦、很辛苦，但是弟兄姊妹，意向是真的，使命是真的，负担是真的我们对神儿女们的爱也是真的。所以，看见教会的领袖们大家都愿意摆上祷告，一起来拼，没有人愿意退。弟兄姊妹，这是我心里面很大的安慰。这叫教会。这叫神家，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国度的心胸，连所有的复兴都是国度的胸怀，以利亚的祷告绝对不是只有去显他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先弄12块石头，特别说到为的每一个支派都在这个奉献上有份，都在这个圣火的降临上一起有份，来经历神的大能，来经历神在这里对我们的悦纳。这是以利亚的心胸，整个的复兴，整个的祷告，整个的追求，他所在乎的全是神的家，神的国。这是以利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是一个国度胸怀的重建，而且他充满了信心的举动和祷告。他的祷告特别说，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今天就知道，借着这件事情，就让人知道你是神。好，底下我们就看见神这样子的悦纳，让他们整个百姓借着这件事情带来的转机，带来的祝福。首先我们看到神亲自从天降火，悦纳的这个燔祭啊。我有一个系列的信息。一直没有机会讲那我不知道我有生的年日还有没有机会讲，就是讲到几次圣火从天而降。他有消极的拿达亚比户献燔火的时候，神的火下来把他给除灭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犯罪，罪恶滔天，神降下火来。也有正面的。当基甸为着神家的复兴、属灵的征战、祷告、献祭的时候，火下来悦纳他的燔祭，这里也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就是圣经上有几次圣火的降下，像亚伦他们开始会幕盖好了， 祭司利未人开始第一次要来承接圣职的时候，那天圣火从天而降，悦纳了他们在神面前所有的奉献，照着山上的样式，所有出现的会幕，那天神借着天降圣火，神来悦纳。那没有机会讲，那将来有机会再讲哈。那这里以利亚在这里也是一次啊，神在这里降下的圣火啊，能够来悦纳他们。那这件事情跟刚才巴利跟亚瑟拉850个先知啊喊啊叫啊砍啊啊，从早到晚没有动静，没有声音，没有回应，那是完全不同。以利亚那样子的安静、勇敢、尊贵的祷告啊，集中在神啊，你要让人都知道你是神。祷告完，火就呼下来。啊，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太荣耀的事情。我也真的巴不得神在我们中间，常常能够有这样子圣火降下来，来悦纳我们的这样子的经历啊，整个会场被神悦纳。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被神悦纳，祭坛上没有燔祭是不可能有圣火，就算有祭牲不见得有圣火，但是没有祭牲神不降圣火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摆在上面，而且出于信心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你发现这个圣火降下来。那么以利亚就趁着机会带领百姓在这里除灭所有的假先知。那弟兄姊妹，一定要在这里做，他抓住机会啊，这是一个圣灵在做的事情，所以他决定不浪费。那今天在家里面当家长的，在教会里面当 leader 的，我们都要学一个功课哈，一定要能够察觉、敏察神的行动，不光要了解神的心意很重要，要能够敏锐的察觉神正在做什么。很多的时候神说话了，我们没听到，很多的时候神做事了，我们不知道。所以当大卫打仗的时候，他问神说，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去？神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声的时候。哇，我都不晓得神的使者练过轻功啊！桑树梢上有脚步声，不是走在地上。所以你要多敏锐来听。我知道 我真的不行，我的耳朵已经重听了，因为20多年来的耳鸣从来没有停过，我跟你们任何人讲话都在高压电场底下讲话，所以桑树上的脚步声我听不到，但是这个都不是指的外面的。这个大卫的敏锐，神说你只要听到，你们就要急速上去，马上上去。那今天很多神家错失了神工作的机会，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个人错失了整个家在主的面前蒙神祝福的地方。所以我们神家当 leader， 家里面当 leader， 任何的 leader， 不要以为我们跟世界上的 leader 一样是权是 power， no， 神家的 leader 都负的最重要的就是责任，要能够明白神正在做什么。神在我的家中，在我的小组，在我的部门，在我们的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他正在做什么。所以以利亚马上抓住机会，让神的百姓在复兴的时候把一切得罪神、拦阻神祝福的因素除掉，就是这些假先知带着整个国家堕落，就是这些假先知带着亚哈、耶洗别一起堕落，带着整个国家远离神。这个时候复兴一来，立刻做事情，把这些东西除掉。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如果我们真的去读教会历史，我也鼓励大家读教会历史，教会历史上每一次的复兴没有一次不是从认罪悔改归向神开始的，没有一次复兴不是从神的百姓认罪悔改归向神开始的。个人是这样子，整个局面教会的复兴都是这样。如果我们里面罪留着，我们跟神之间没有真实的关系，没有归向神，你想要复兴，想要经历圣灵充满，想要经历圣灵中的喜乐，想要享受圣经上所有的应许，弟兄姊妹，我跟你说，那几乎是我们自作多情，不是神不祝福。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祝福也是浪费的。 甚至很多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常常求神迹啊，从小的病，中医西医都不行的时候，我就很渴望经历神迹，所以我也读了很多方面这方面的书，神医的书啊，见证各方面我都读。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 Mrs. Penruis 宾路易师母讲到，他说很多的时候医治不临到我们，不是神不爱我们，不是神不医治我们，而是神怕这个神迹毁坏了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度量，我们跟神的关系都还不够 pure strong enough， 不够单纯，不够成熟来承受神这么大的祝福。很多人经历了这个以后整个就毁了，他骄傲，他到处 boasting， 他自己里面觉得自己很特别，这都是很肤浅，说到我们这个人还没有 ready 去承受这么大的祝福。当祝福拦住神祝福的因素在我们身上过去的时候，其实神乐意祝福我们。但是另外一面我也要平衡的，就是很多人在苦难中，在很多的艰难中，他充满了神的祝福。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祝福跟外面的苦难画个等号，神的祝福远超过我们外面的生病、外面的难处、外面的为难、外面的痛苦，那个祝福是在里面的，是在深处的。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像诗歌上说的，我一面流泪一面赞美，赞美比钱更加甜。这是一个属灵前辈说的，他说基督徒是一个特殊的受造，只有基督徒可以一面流泪一面赞美，而且越赞美越甘甜，越赞美越加增。虽然那个环境是真的痛，那环境是真的苦，苦到让我掉泪了，可是我还是能够一面流泪一面赞美，我的赞美更加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关键都不在外面的遭遇，今天的关键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要不甘心让任何的人事物cut in before 我们跟神之间。所以以利亚在这里带领神的百姓，把850个先知当时就除掉，而接下来我们看见天窗重开，恩雨沛临，整个祝福。所以以利亚那天的祷告，天开了，不光圣火降下悦纳奉献，那天恩雨透降，这个让百姓们全部多年的干旱得以解除，能够归向神。所以这个以利亚圣经上特别说，他跟我们是一样有一样性情的人，我们的刚强都不借着外面。我这趟到洛杉矶圣地亚哥去聚会的时候，他们原来要安排接我们的，因为被大雨挡住了，在Indianapolis 回不来，所以就派了一位墨西哥的弟兄他来接我们。他来接我的时候，他这个email 上告诉我说，他的名字是叫 Jesus， 叫耶稣，他 first name 是耶稣，他的 last name 是 God， 开始用 God 开始 Godoy， 哇，所以我出来我都不晓得怎么叫他，我一直叫不了他 Jesus 所以我就 Hi brother， 我说 You have such a wonderful name， super name。他说你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告诉你我的 middle name 是什么我说那你 middle name 是什么，他说 angel 天使所以 Jesus angel God 都在他的名字里面然后他到了大会场地，大会给他的名牌翻成中文叫元帅。我说所以所有的美名都在他身上但是呢，他跟以利亚有一样的性情这个人家以利亚可以祷告天还开了，他开车带我们只要半个小时的车程，结果 traffic 开了两个多小时，他爱莫能助。这个我想我们这个人，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取什么名字我们人还是人，没有办法，所有的神迹都是神做的，神做事叫神迹，人做事叫事迹，对不对所以今天可以夸口的不是以利亚，今天可以夸口的是以利亚的神。所以当以利沙接受了以利亚的外袍，他马上面对的挑战就是约旦河挡在他的前面。所以以利沙那时候喊了一句话，什么？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他在那里祷告说，以利亚，以利亚的神能够做这么多事情，能够叫天干旱，叫天降雨，能够叫天降火，以利亚的神能够叫死人复活。他在以利沙在那里祷告说，以利亚的神啊，在哪里？他就拿起外袍打水，然后水就开了。以利亚在这里，以利沙在这里向我们证明，以利亚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对不对？以利亚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都是跟以利亚有一样性情的人。了不起的不是我，了不起的是这位伟大的神。所以以利亚的神今天也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问一句，那么神的以利亚在哪里？今天神家的以利亚到底在哪里？所以以利亚，你看见他得胜，得胜的这么厉害，接下来耶洗别要杀他，他连续跑了40昼夜，跑到何烈山，躲在洞里面。他不是怕死，很多人以为以利亚怕死，那以利亚不怕死，以利亚怕死他不会上山上去的。以利亚如果怕死，他不会在罗藤树下求死的。死亡他根本不怕，他是心灰意冷，神家充满了妥协的百姓，连这么大的神迹完还不悔改，还是硬着心，这个耶洗别下令要杀他，所以他心灰意冷地躲到洞里面去。但是弟兄姊妹，我每次讲到以利亚在洞里的经历的时候，我跟心理学家的基督徒讲的不一样，他们都讲以利亚得了 depression， 所以神怎么样来恢复他。但是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的神 is God of the second chance。以利亚逃到那里心灰意冷，但是神了解他，我们的神是知道怎么样子把我们从洞里面重新造出来。神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神不问说你在加列山上，在何烈，在加密山上做的什么，有多大的得胜。神问说 What are you doing 现在Here 这个地方。以利亚说，我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怎么会在洞里大发热心呢？以利亚讲的都是过去的历史。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百姓毁了你的约，毁了你的祭坛，杀了你的先知，剩下我一个人，他们现在还要来要我的命。他两次跟神在这里诉苦，因为对以利亚来说他非常孤单，他觉得整个国家都堕落。但是神告诉他，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个，没有向巴黎娶妻的。所以神把以利亚召出来，打发他到亚南，去高耶户。神重新使用他，叫他回到战场上，回到路上，继续为神活着。神把他给恢复起来。接着看见神家还有7000个没有向巴黎娶妻的。我最后再用1分钟提到这件事情。虽然的确是个安慰，有7000个人没有向巴黎娶妻，因为以利亚一直以为只剩下我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到圣经读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触？很多忠心爱主、倾心爱主、为神勇敢站住的人，他觉得孤单，因为缺少大家把力量聚合起来。明明有7000个人，那我就在想，我那天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山上，当以利亚问说，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该拜巴利，为什么众民一言不答？这7000个人在哪里？有没有人上到山上去？这7000个人都不上呢？都不上也是错，对不对？神家这么重要的征战，怎么可以不去？如果有人，7000个人中间有人在山上，为什么一言不答？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神家得到一些勇士，能够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荣耀，生死不顾，能够勇敢站起来。不要让那么多人在那边孤军奋战，到最后 burn out， 到最后 depress。 我们这样子的人可能就在你的旁边，可能就是你的小组长，可能就是你家里面的妻子，或是你的父亲做丈夫的，可能是教会的牧者。我们一起起来，不要再至少门前雪，大家把自己的力量，把爱神的心一起加起来。我们让圣火降下来的时候，神家带来的复兴是一个真实的复兴。不管我们在这里悔改， 把这些偶像除掉，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站起来，能够把神家带起来。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神把一个这么好的转机给他们，但是他们却浪费了这个机会，国家继续堕落，一直到亡国。 所以我也希望今天的话，在我们中间，大家不是说说听听，我们都真的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好不好？我需要你们，你们需要我，你们彼此都需要。我们都跟隔壁的人说，好不好？你就说我需要你。真的，我们真的彼此需要。我们一起来唱《重建神的祭坛》。哎，你们上来唱吧。要从心里面唱，就像以利亚那天带着神的百姓去面对的亘古直到永远独一的真神。以利亚的神今天就是我们的神，他所面对的神，他所信靠的神，他所经历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这条歌。当我们唱唱唱唱到你自己觉得主我在这里，我把我奉献给你的时候，你就站起来，好不好？不要受群众的压力，要很真心的唱在主的面前。
献上自己
整个教会能够重修祭坛，所有的支派一起有份，所有的小组，所有的部门，中文英文大人孩子，我们都在这个祭坛上一起来迎接圣火降临。我们都在这干旱荒凉饥荒的日子，让天向我们重新敞开，让配雨降临，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得到滋润。我们祷告，有感动的很简短的两三句，为着教会呼求，为着神家的复兴祷告。
大卫倒塌的帐幕，让我们一起来堵住破口。
阿门，阿门。
感谢你，阿门。主，是我们只有一个盼望，愿你荣耀。
要不求你降生活的时候，我们先把自己奉献在你的坛上，主使了你自己看为美，你做人手所不能做的事情，
阿们，
这是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
阿们。
主啊，你在我们当中堵住破口，也医治伤口。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来降下你的爱火。主啊，愿你荣耀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荣耀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愿你的国临到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的，主啊，让我们都起来，站在我们该站的位置，堵住神家的破口。
阿门。
好，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因着孤单、因着用力过度而倒下。主啊，你自己圣灵常常来兴起教会，哦，全民都来侍奉你。
阿门。
每一个人都来侍奉你，每一个人都来奉献你的自己。哦，让你的国兴旺，让你的家平安。
阿门。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阿门。是的，求你今日就使人知道，唯有你耶和华是神。主啊，让我们都重修我们毁坏的祭坛，而且让我们的重建是真实国度胸怀，能够心怀全家。主啊，为了教会的复兴，为了这个世代的复兴，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不让我们个人专顾自己的事，光为着自己。主啊，让我们起来为着你的荣耀，为着天能够向我们重新开启，为着圣活，为着恩雨能够不断的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都向你祷告。主啊，恩待我们，让今天你自己的话再来改变我们，有更多的人心能够归向神。主，我们谢谢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